蝎子，觉得好像沙盖站在树上。弟兄姐妹平安。昨天跟你们分享侍奉的生活，今天要跟你们分享全员的生活。我们请来看以赛亚书十二章。以赛亚书十二章，我们很熟悉的经文，那里第二节、第三节，我们请一起来念。看啊，神是我的拯救，我要倚靠他，并不惧怕，因为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所以你们必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好，谢谢，感谢主。神给我们的救恩是一个泉源，这个泉源就是耶稣基督自己。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九节那里告诉我们，神一切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在基督的里面，所以我们在他里面也得了这个丰盛。所以我们的泉源是非常丰盛的，我们一切生命的需要都可以在这泉源里面得着。我们需要智慧，这泉源里面有智慧；我们需要公义，这个泉源里面有公义；我们需要圣洁，这个泉源里面有圣洁；我们需要救赎，这个泉源里面有救赎。所以哥林多前书一章三十节那里，保罗告诉我们，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我们需要平安，主耶稣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所赐的平安不像世人所赐的，所以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我们需要喜乐，神是我们喜乐的满足，他是喜乐的神。我们需要爱，泉源里面有爱，因为神就是爱。我们需要生命的，我们需要光，他是我们生命的光。我们需要医治，他的鞭伤使我们得医治。我们需要真理的道，需要生命的粮，他是我们生命的粮。我们需要日用的饮食，他说我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一切都要加给我们。所以弟兄姐妹，神我们灵魂体一切的需要都在这个泉源里面。神赐给我们是一个何等可以叫我们满足的一个泉源。所以若是我们常在这救恩的泉源里面取水，我们应该身上有一个记号，就是我们常常是一个满足和安息的记号。那2009年我心脏开刀，今年我白内障开刀。我太太说，上帝把你该换的零件都换了，现在是个全新的你，你应该好好的侍奉。那我们既然神是我们的泉源，是我们的满足，所以一直无论看医生，或我从来不挑医生，也从来不去想去找哪一个有名的医生。所以那时候当医生，我家庭医生检查说我的心脏有血管堵住需要开刀的时候，他把我 refer 到我的就是这个医院去的时候，他们帮我安排了一个做我先做我那个血管堵塞那显影剂的检查的医生。然后我去的时候，前一天我才发现这个医生原来是我请过他来当我们福音聚会的讲员。我那天才知道这件事情。感谢主，他帮我检查出来，他确定我需要动手术，他就帮我介绍一个医生，那个医生是西雅图在医学杂志里面 top 10 的其中一个医生，心脏科的权威。我都不知道，既然我们在信心可以在这个泉源里面来得着信心，我们就把它交托给神，在信心里面交托给神。然后这次我动开这个白内障，然后我去，因为我的 driver license renew 不能过，所以我需要检查眼睛。那我去一般的我们台湾叫眼镜行了，但美国的眼镜行都是眼科医生啊。去检查的时候，他跟我说你需要动这个白内障，否则你配什么眼镜都没有用。 那他说那我帮你 refer 到，我说那不然你到帮我 refer 到 Overlake， 就是Group Health， 我的家庭医生的这个医院，因为我在那边已经检查过眼睛，我心脏手术也是在那边开的。他想一想说 No， 我帮你介绍到 Northwest 的 Eye Surgeon Hospital。 我说 OK， 反正交给神，交给主，也交给医生。他就帮我 refer 到这个医院，然后我去的时候，那医生说下个礼拜跟你安排开刀，一月底。可是我说我2月7号要回台湾，他说那不然等你回来再动这个手术。等我3月7号回来台湾的时候，后来去医院的时候，那个医生离职了，又换了一个医生，那一个年纪比较大的医生。OK， 他就替我先做了5月20号做了左眼的手术。当他那个做完手术回来，纱布盖着，可是我实在忍不住想要看看我到底眼睛能看到什么。你知道，当我偷偷的掀开纱布看的时候，我的对面蛮远的一个那个电视，竟然我可以看到那个字幕。我以前都是看那个新闻哦，电视都是在这里哦，我要坐在这里，否则的话我看不出那个里面的人是男的女的。哦，我现在这么远可以看到那个字幕，所以后来又开了这个手术。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样了，至少我那天去回诊的时候，我跟那医生说我非常 appreciate 就是这个手术。早上曹牧师说，哎，我看你在讲台上发现你的眼睛是一个单眼皮一个双眼皮，你知道吗？单眼皮的人聪明，双眼皮的人漂亮，我刚好一单一双。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既然神给我们一个全缘，应该我们会满足。所以既然这个全缘这样的丰富，我们应该是生命应该越来越丰盛，我们的脚应该快如母鹿的蹄，常常稳行在高处，我们应该是常常喜乐，忧愁叹息尽都逃避，我们应该是生活有力量，我们应该是行路有光。可是我们发现在我们现实的生活里面，弟兄姐妹，我们常常觉得好像我们劳苦重担，我们忧虑，我们胆怯，我们没有平安，我们没有安息，我们劳苦，我们没有喜乐。神的全缘居然那么丰富，为什么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好像不是这样？耶利米书告诉我们两个问题，请我们看耶利米书17章。对不起哦，不是第二章嘛，是不是？我看看，耶利米书第2章第13节，哦，我们也请来读这一节经文。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弟兄姐妹，哥罗西书告诉我们说，基督在我们里面成了有荣耀的盼望，所以是我们应该是这样子的，带着荣耀的盼望的生活。但是耶利米告诉我们说，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第一个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第二个是为自己凿出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什么叫离弃这活水的泉源？就是我们没有常常来到这活水的泉源来支取里面的丰富，支取我们的需要，好让我们可以得着满足，从这个泉源里面得着满足，或者甚至有时候我们不知道来到这个泉源来支取它的丰富。第二个是我们用池子来代替的这个泉源，我们有别的追求，我们有别的需要， 我们想要得到别的满足，或者是眼目，或者是肉体，或者是骄傲，我们用池子来代替了这个泉源，自己凿出了这个池子要来代替这个泉源，所以我们的生命就没有办法丰富，甚至我们要凋谢，甚至我们要枯干。在创世纪第四章那里讲到亚伯和该隐的献祭，那里我们知道亚伯是牧羊的，所以他就献上羊群中头生的和脂油作为供物献给神。那该隐是种地的，所以他就拿地里的出产来当作供物献给神。可是圣经告诉我们说，神看重亚伯和他的供物，没有看重该隐和他的供物。那弟兄姐妹，亚伯和该隐都是亚当的儿子，他们既然知道要献祭给神，他们应该是认识神的人。至少当神用皮子给亚当夏娃做衣服的时候，他们也应该得着这个启示。可是我们看见他们所献的不一样，那个原因是因为他们里面的泉源不一样。亚伯是一个常常在这个救恩的泉源里面支取信心的人，所以他的信心跟该隐不一样。所以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四节那里说，亚伯因着信献祭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他就得了称义的见证，得了称义的证据，那是神指着他礼物做见证。亚伯虽然死了，却因信仍旧说话。所以我们知道亚伯他是在信心里面来献这个祭，他在信心里面看见自己的罪，看见神的审判，所以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所以他把羊群中头生的羊献给神，杀了流血来代替他的罪而死。所以他是在信心里面来做这件事情。我们看见亚伯所献的祭，后来我们从利未记知道他所献的是燔祭，因为燔祭的意思就是把自己完全献给神。所以我们看见亚伯他所献的那样的完全，他甚至为此殉道，他像耶稣像主一样，他被骂不还口，他受害不说威吓的话，他像羊一样被牵到宰杀之地。在他里面有一个泉源，让他在这个泉源里面去支取那个信心。所以一直到今天，神仍然为他做见证。该隐就不是这样，当神没有看中他的礼物，他就发怒，他后来把哥哥亚伯杀了。创世纪告诉我们说，他从此离开神的面，他再没有回到神的面前。后来他的后代渐渐的往世界上去发展，真的这个帐篷牧养牲畜之人的祖师，成了一切弹琴吹箫之人的祖师，成了打造各样铜铁利器的祖师。他们在世界上去追求那些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可是他们却离弃了这活水的泉源。所以弟兄姐妹，不是我们献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说，神看重亚伯和他的供物，神看重这个人，所以看重他的供物。神没有看重该隐，所以没有，也没有看重他的供物。也就是说，人对了，他的献祭、他的服事、他的生活都会对的；人不对，他所献的、他所做的、他所服事的都不对。所以圣经是先告诉我们这样：神看重亚伯和他的供物。那所以弟兄姐妹，神给我们一个泉源，让我们可以随时来支取，让我们可以在这个泉源里面去 找着我们一切的需要，找着一切神要给我们的丰富，找着一切神要给我们的满足。我最近，我今年二月回台湾的时候，我参加了一个婚礼。我另外最近我又听见了另外一件事情，一个姊妹离婚又结婚。那这两位当事人都是我过去的教会，在我们教会受洗信主受洗的姊妹。那我先说第一个，这个姊妹结婚离婚的这个姊妹，她那时候差不多有将近30岁，她在读博士。后来另外有一个来了一个福音朋友，那个福音朋友刚来的时候是男生，戴着耳环，头发是像黑人的那种爆炸头。他一来的时候我就觉得，哇，主啊，怎么你会有这样的创造？可是感谢主，他还是来，我们也跟我们一起聚会，他也蛮喜欢的，也聚了会一段时间，也愿意信主。那后来，所以这个弟兄信主受洗，后来这个姊妹，她因为之前她跟一个男朋友分了，所以来教会。那来教会以后一段时间也信主也受洗。通常这些学生来，他们要信主要受洗，我并不会给他们很多的律法或者要求，我盼望是神的道在他们里面渐渐改变他们。那忽然有一天，一个圣诞节过后，这个姊妹来找我，她说她跟这个弟兄他们开始交往，他们觉得彼此很有好感，这个弟兄差她10岁。可是我第一个感觉，我就说，我说你们怎么认识，怎么会这么快？她说，哦，因为这几天放假，我们就在家里打麻将，所以就这样子。啊，在打麻将里面认识，你敢嫁吗？当然，我不是说这件事情不对，而是说，我觉得我里面觉得不对，所以我就说，你们要不要先，仰望主祷告，然后再，不要那么快，反正就是把一些应该知道的真理告诉他们。那他们没有讲话，后来渐渐有时候我在讲道中或者查经里面，我会都会不是故意刻意的，但是有时候就是会神的圣灵就会点到他们的软弱，所以他们就会渐渐觉得牧师在排斥我们，牧师在反对我们，以后就再不太跟我们讨论这个事。后来毕业我们离开，他们也回去，一个回台湾去工作，一个还在，因为他那时候他们交往的时候，一个是读博士，一个是读大学本科。后来以后就算没有跟我们联络，有没有聚会我也找不知道他们的情形。然后我后来辗转听说，这个姊妹有一次回到美国跟这个弟兄就公证结婚，没有，我们都不知道，然后又回台湾。后来过了一段时间，我从另外一个姊妹身听到这个弟兄跟另外一个女人在一起。后来最近我们以前同另外一个姊妹在台湾的时候碰到这个结婚的姊妹，这个结婚的姊妹跟她说，我离婚了，我现在又结婚了。另外一个我要提到另外一个姊妹，这个姊妹一直我跟我太太都觉得她是一个很贴心的姊妹，她很乖。前面那个姊妹真的很漂亮，这个姊妹真的不是很漂亮，所以但是她很乖很听话，她父亲是庙祝，所以你知道她要受洗的时候很大的征战，可是感谢主她胜过，她还是受洗，她按时聚会，他也常常有一个很容易感恩的心，有时候我们送他一点东西，他都会很就是很 很感激，很感恩，而且甚至有时候会流泪。那他后来也博士毕业以后回到台湾工作，这个姊妹已经快40岁，然后我要回台湾之前，他跟我说，牧师，我听说你要回来，那我快要结婚了，你能不能来参加我的婚礼？他订3月9号结婚，可是我的机票是半年前就买的，我3月7号要从台湾回来，差2天，我实在很想参加的婚礼。那他说，牧师，这样好了，我先把我的未婚夫带来给你看，因为我过去跟他们说，你们要结婚哦，若是牧师还在，你们一定要先带来给牧师看一下。所以他就一直要把，可是因为我们时间一直瞧不拢啊，所以后来我们就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先见到他的那未婚夫。可是弟兄姐妹，我灵里面有一个非常阿门。那后来这个姊妹她，因为我没有办法改时间，因为有另外一个人要跟我一起回来，所以我没有办法改时间。他就特别在他3月9号之前，他又办了一次婚礼。那一次婚礼就是我去参加，他为了牧师办这个婚礼，我是很感动了哈。那我要说的就是说，弟兄姐妹，是就是这样。当我觉得这个，我灵里面觉得这个姊妹不对的时候，我就觉得神就是这样，神看重亚伯和亚伯的供物，所以亚伯做的就是会对的。所以这个姊妹虽然我没有看到她的未婚夫，可是当我感觉这个姊妹是对的时候，我觉得她的选择是对的。那这个姊妹她的婚姻很奇妙，有一次这个弟兄在好像在调查局工作，40岁单身，没有结婚，没有谈过恋爱，很单纯的一个弟兄。那因为所以家人都会催他们要结婚，要替他找对象，就跟他们两双方就朋友替他们安排的这个相亲。结果相亲的时候，他们一谈起来都是在主里面的，都是信主的哦，所以他们就很比较有话题。你知道那时候我跟我师母说，哎呀，我们这个姊妹，哎，真的是要替他特别预备，因为你知道人很容易看外貌。可是感谢主，他结婚那个弟兄非常好。在我们里面的全员随时满足我们的需要，因为神是那样子的慈爱，那样的信实。那弟兄姐妹，神给我们这个泉源是一个永流不断的泉源，所以约翰福音第7章38节那里用活水江河来形容这个泉源，那是一个源源不断的。神告诉我们说，我们可以，以赛亚告诉我们说，我们可以在这来欢然取水。那意思为什么说欢然取水？意思就是我们可以高高兴兴的，因为神不会叫我们失望，因为神不会叫我们得不着。饥饿的必得饱美食，凡口渴的都可以到我这里来喝。所以神是那样的乐意要我们来支取这个泉源，所以他为我们所预备的泉源是一个源源不断的、永流不断的、活水江河的，让我们可以随时来取用的。那在这个泉源里面，无论我们在什么样的光景，我们贫穷，我们软弱，我们灰心，我们失望，我们都可以在这个泉源里面来支取神的丰富。所以以赛亚为什么告诉我们这件事情？你们必然在这救恩的泉源里欢然取水。我们知道以赛亚在以赛亚书第6章那里，乌西亚王崩的那年，以赛亚看见神高高的坐在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可是我们后来看见以赛亚在这个异象里面，他说一句话，他说，祸灾我灭亡了，我是嘴唇不洁的人，我也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 为什么神在这个时候让以赛亚看见这个异象？为什么当以赛亚看见这异象的时候，他说我是嘴唇不洁的人？我们知道当乌西亚王崩的时候，以赛亚可能，我在猜想，也许是这样，他跟许多的百姓一样都灰心失望，也许没有信心，信心软弱，也许他们说了许多没有信心的话，信心软弱的话。所以当神让以赛亚看见这个异象的时候，当神让以赛亚在那软弱当中看见地上的王死了，可是天上的王仍然坐在那个宝座上，地上的政权垮了，神的政权仍然在那里，神仍然在那里掌权。所以当以赛亚看见这个异象的时候，看到神仍然掌权的时候，他整个人被恢复起来，他整个人被复兴起来，他整个人的信心被提升起来。所以他第一个，他意识到他是嘴唇不洁的人，而所有的人都是这样，都是嘴唇不洁的人。所以后来我们看见，当他听见有声音说谁肯为我可以差遣谁，谁肯为我们去呢？以赛亚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以赛亚虽然周围都是嘴唇不洁的人，周围也许可能都失去信心的人，可是以赛亚也许跟他们一样软弱，但是以赛亚跟他们不同的不一样的地方是，以赛亚知道来到这个泉源。所以当他在那里亲近神、仰望神的时候，神把这个异象给他看，让他看见，让他在这个软弱中重新再一次看见神的信心。所以当他听见有声音说谁肯为我去呢，我可以差遣谁，谁肯为我们去呢？以赛亚说我在这里，神跟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他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他们是心蒙脂油，他们是眼睛昏迷，他们是耳朵发沉。可是以赛亚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在这个泉源里面，他越过了那个难处，他的信心再次看见主坐在那个宝座上的时候，他越过了那些难处，他勇敢地往前去。所以以赛亚他知道怎么样在软弱中，他来到神的面前，来到这活水泉的旁边，他来支取那个丰富。所以在以赛亚书四十章，我们很熟悉的经文这样告诉我们，请看以赛亚书四十章，我想也许弟兄姐妹都会背，那但是让我们看经文，也许我们可以更深刻的来支取这个丰富。四十章第二十九节，疲乏的，我们请一起念到三十一节，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这是以赛亚的经历，他自己从那个软弱中怎么样重新得力，怎么样在等候神里面他重新被神建立。所以我们看见以赛亚他是一个知道来吸取这个泉源、丰富泉源的人。约瑟是一个全旁多结果子的枝子，创世纪四十九章二十二节告诉我们的，约瑟是多结果子的树枝，全旁多结果子的枝子，它的枝条探出墙外。所以约瑟是一个在全旁生活的人，这是圣经为他做的见证。耶利米书十七章那里可以更清楚的说明约瑟的一生。耶利米书十七章，我们也可以看一下这个经文，第七节、第八节。我们也请一起来念。 倚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靠的那人有福了。他必像树栽于水旁，在河边扎根，炎热来到并不惧怕，叶子仍必青翠，在干旱之年毫无挂虑，而且结果不止。弟兄姐妹，神给我们那个泉源是炎热来到并不惧怕，叶子必然青翠，干旱之年毫无挂虑，而且结果不止。这就是约瑟的一生。约瑟从小，我相信他就是一个在泉旁生活的人。他在小的时候，神就借着异梦启示他要走的道路。以后他稍微年长一点，他跟哥哥们一起放羊，哥哥们怎么作恶，他从来不跟他们有份。他有时候把哥哥们所行的恶报告给爸爸，我想他不是为了要他的哥哥们被惩治、被处罚，而是在约瑟的里面，他一直认识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所行的每一件恶都是得罪神。所以当他在波提法的家里被波提法的妻子引诱的时候，他这样说，他说，我怎么能做这恶事得罪神呢？他不是说得罪我的主人呢？所以我们知道在约瑟里面，他就认识一个权柄，一个更高的权柄，就是神的权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个过泉在泉旁生活的人，我们就好像在神的光中一样，我们来到这个光，我们必得见光。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同样，我们来到这光里面，我们也应当毫无黑暗。我们家有一个小女孩，我大哥的朋友，这次我回从台湾回，他父母千拜托万拜托，因为他要来美国读书，那17岁还没有成年，需要监护人，所以他就希望我们帮当他的监护人，到他18岁，他是9月份会满18岁，那他就会搬出去，他妈妈会来带跟他一起。那这段时间，有一天他妈妈打电话给我，他说：“叶牧师，谢谢你照顾我女儿。”他说我女儿，他说我女儿跟我说她现在都有祷告，哦，我觉得很奇妙。而且我女儿还跟我说，妈妈你要信主，因为你跟爸爸常吵架。我在 uncle 家，他就叫我 uncle， 我从来没听过 uncle 跟阿姨吵架。好在我们真的没有吵架，不然传福音就破功了。很多年我们没有吵架，我不晓得上一次吵架是几年前。那一直就是很留意，就是几个原则：不说挑衅的话，不翻旧账，不硬凹，不批评对方的家人啊等等。所以，也就是说，弟兄姐妹，当我们在这泉旁生活的时候，我们也一定会遇见神的光。那所以约瑟他是在神的光中生活，所以从小我们看见他就一个非常不一样的性格。那约瑟在神在这样的泉旁里面，他得到一个很大的祝福，就是神的同在。所以创世纪让我们看见他无论在监狱里面，他无论在波提法的家里，神都与他同在。他在私欲的眼前蒙恩，神使他所做的尽都顺利。也在这泉旁里面，我们看见神的生命越来越，神的形象在他里面越来越成型。所以后来我们看见，当他的哥哥们来到这里买粮食的时候，发现站在前面的竟然是他们本来想杀害后来卖给以实玛利人的弟弟约瑟的时候，他们那样子的恐惧害怕。可是约瑟 那样有恩典，有怜悯，有丰盛的慈爱，跟他们说，你们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全生命。所以我们看见在它里面有那样的光，有那样子的丰富的神的形象，有那样子的清洁。我们任何时候都可以来到这个泉旁。约瑟也有在软弱的时候，我们知道穆迪，美国很有名的布道家穆迪，他四岁的时候父亲就不在，他妈妈需要亲手做工抚养九个孩子，所以穆迪从小他就要替人擦鞋子。有一天当孩子们都睡的时候，这个母亲实在是精疲力尽，他不知道怎么样把这些孩子抚养成人。那一天他跪在主的面前，他流泪祷告，后来当他眼睛张开的时候，他的眼泪滴在一节经文上面，耶利米书49:11，那里说你撇下孤儿，我必保全他们的生命，你们的寡妇可以依靠我。那所以穆迪的母亲那一天，她带着信心把这些孩子抚养长大。所以我们可能，也许你正面临缺乏，也许你正面临需要，也许你正软弱，神为你预备了一个泉源，我们知道大卫，我昨天提到大卫，在圣经里面能够教我们，最能够教我们在这全盲过生活的人就是大卫。他自己的经历，从圣经里面特别诗篇里面，我们看见他许多各样的方法来到神的面前。昨天我们提到诗篇34篇，那里讲到他用赞美，用称颂，他用寻求，他用仰望，他用呼求，他用投靠。在诗篇另外我们看见他说，我心里在我里面发热，我默想的时候火就烧起，我便用舌头说话。所以他默想神，他说我在床上纪念你，我思想的时候我的心就像饱足了骨髓肥油，我也要用欢乐的嘴唇来赞美你。他纪念主，他思想主，他默想主。我们看见大卫无论在安居的日子，或者在征战的日子，在患难中，在各样的环境，他常常渴望来到神的面前，他渴望住在神的殿中，他盼望瞻仰神的荣美，他盼望在神的面前寻求他的面。他是一个这样在全房过生活的人。 可是弟兄姐妹，你知道大卫在他所有这些亲近主的经历里面，为什么，是什么原因让他那样子的可以成为一个亲近神的人？我们若是从大卫的诗篇，我们会找到那个秘诀。我们请看诗篇，36篇。我要考你们哦，我念三节经文，请带你们翻三节经文，你们请你告诉我大卫的秘诀是什么。第八节，他们必因你殿里的肥甘得以饱足，你也必叫他们喝你乐河的水。有没有翻到？有哦，等一下考你哦。好，在诗篇63篇5节6节，好，我们请一起念。我在床上纪念你，有没有？我在床上纪念你，在夜更的时候思想你，我的心就像饱足了骨髓肥油，我也要以欢乐的嘴唇赞美你。再来，请看65篇第4节。你所拣选使他亲近你，住在你院中的这人变为有福，我们必因你居所，你圣殿的美福知足了。你们觉得大卫为什么那么喜欢来亲近神？他来到神面前，他觉得怎么样？饱足，满足。弟兄姐妹，这就是神给我预备的泉源。大卫他抓住了那个秘诀，饱足，满足，像骨髓肥油一样。所以大卫并不是因为神奇妙的什么作为来吸引他，而是他觉得那样的满足。昨天曹牧师说他信主的时候可以跟主耶稣两个人在一起搞2个小时，那个就是满足。所以神给大卫的一个很美的祝福，就是当他来到这泉源的时候，他得着满足。那当然也在这样的满足里面，他满有神的同在。所以我们看见大卫在神的同在里面去打死熊，打死狮子，在神的同在里面杀哥利亚，在神的同在里面为扫罗弹琴，恶魔就离开扫罗。你知道当大卫在扫罗身边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撒母耳记上16章告诉我们，扫罗甚喜爱大卫。他后来成为替扫罗拿兵器的人。但是我们看到撒母耳记上17章的时候，那里有一节经文，那里说大卫有时候离开扫罗回到伯利恒放他父亲的羊。你知道大卫那时候在扫罗在王宫里面，他是明日之星啊，王喜爱他。他可以有很好的前途，可是我们看见大卫他的心好像不在上面。无论在王宫在伯利恒的旷野放羊，对他来说都是一样，因为他的心不在上面，他的心在神的身上。后来当大卫有机会杀扫罗的时候，所有身边的人都认为这是神把大卫把扫罗交在大卫的手中。他们所看见的都是那要置大卫于死地的仇敌，可是大卫在神的同在里面，他看见的是这是神的受膏者。 所以弟兄姐妹，大卫神说他是合神心意的人，并不是因为大卫没有失败没有软弱，而是大卫即使在失败软弱中他仍然要得着这个全源。所以在诗篇51篇第十节那里说，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神啊，求你不要丢弃我，叫我离开，使我离开你的面，求你不要从我身上收回你的圣灵，神啊，求你叫我仍得这个救恩之乐，是我乐意的灵来扶持我。所以神称大卫合心意人，并不是因为大卫的许多伟大的神伟大的神事情伟大的事迹。我觉得神称大卫为合他心意人，是因为大卫比别人更懂得来到这个泉源来支取这个泉源，来支取这生命的活水。我们最后来看雅各第四章，第四章第十二节，我妹子，我心腹乃是关锁的园，禁闭的井，封闭的泉源。第55节，你是园中的泉，活水的井，从利巴嫩流下来的溪水。雅各书里面讲到，我们里面的生命像一个园子，园子里面有泉有井，还有从利巴嫩流下来的溪水。所以在我们里面有泉有井，所以我们可以结出各样佳美的果子，可以有各样子的香花，有各样子的香料。所以若是你把13节那些无论花或者果香料算一算，有9种，那好像圣灵的果子一样。所以在我们里面的园里面应该有这样子佳美的丰盛的那样子的果子，那样子的丰富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所以那是主的心意，所以神把这泉源给我们，一方面主要从我们的身上得着满足。所以你知道亚伯献祭的时候，他看到的是神的需要，他看到的是神公义的要求，所以他要满足神。可是该隐不是，他看见的是他献祭要得神的祝福，他看见的是自己的需要。所以泉源和池子的差别就是，泉源是要满足神的需要，池子是满足我的需要。但是弟兄姐妹，当我们满足神的需要的时候，神岂是吝啬的神呢？他岂不把更丰富的赐给我们？所以我们里面可以结满各样佳美的果子，那样的丰富，神可以来满足，神也叫我们在他的泉源里面得着满足。腓立比书1章11节那里要我们结满仁义的果子，叫荣耀归于神。所以弟兄姐妹，昨天我们提到但以理，他一日3次双膝跪在神的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你知道这不是但以理自己说的，那是他的仇敌告诉我们的。 若不是他的仇敌告诉我们，我们可能一直都不知道，在但以里面，但以里里面有一个关锁的园、禁闭的井、封闭的泉源，是他得力的秘诀。所以我们里面都有这个泉，那是神为我们预备的，每一天每一个时刻我们都可以在这个救恩的泉源里面欢然取水。感谢主，愿神祝福我们。
生命活水，伴随永远，谢谢。